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再一次邀请你来到《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和我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来宾的生命故事。今天这集的节目呢，我们所邀请的来宾在演艺圈有将近30多年的时间哦。那么他的演出其实是带给许多人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像是《一剪梅》，接着《昨夜星辰》。说到这些剧码的时候，不知道你想到的是谁的名字呢？对，今天为你邀请到的就是马之琴。马之琴在他的戏剧生涯当中呢，表演工作带给他非常非常多的快乐跟荣耀，但是在舞台上，虽然他可以挥洒身上的每一个戏剧的细胞，可以把各种剧中的角色演得是不孕不火啊，但是在他自己人生舞台上面，他确实没有办法恰如其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在信主之前的他，生活中充满许多不足外人所道的一些痛苦，又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背负的一些心理的担子、压力、苦闷是不能向外人说的。那么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也曾经到处的求神问卜，供养各路的神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并没有带给他快乐，反而把他带到了一个好像无解的一个深渊当中，直到他遇见了上帝。今天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马之琴他的故事，听听他在信主之前他的生命历程，也听听今天的他与主认识相遇之后，他的生命他的人生观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生命的执着》，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一块来听听马之琴的故事。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静静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主，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念，无论在何时，手领我前行。除你外，在天我还能有谁？除你外，在地也无所爱。
好听的诗歌，你是我生命的执着。我们就展开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马之琴，来到节目当中和你分享她的故事。马姐你好。
你好美姐，你好，各位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大家平安。
很高兴啊，因为以前是在电视上看着荧幕里面的马之琴，现在是面对面的，能够透过麦克风和你一块来分享上帝的爱。所以我常常想说，好像人生在每一个阶段，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阶段神会把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
是，
我想在这个麦克风面前曾经采访过很多的艺人，好像以前都是看他们在舞台上在电视上面的表现，但是我们可以在麦克风里面面对面谈到关于我们生命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其实真的只有一件感恩的事情，是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不知道今日会成了何等的人。
是，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来听听你的故事啊。我们先来谈到信主之前的历程的马之琴啊。
嗯，
其实我知道马姐其实进入演艺圈一直都非常非常的顺利。
感谢主。
对，谈一谈，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对戏剧有一个爱好的心，然后要决定走上戏剧的道路？
其实在前面你介绍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条路虚路走得太长了，走到现在很多比较年轻的人，比如说在35岁以下的人，很多人我在我早期的作品他们都没有看到过。我是将近大概40多年以上的生命是在戏剧里面，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念书，文科的东西还好，因为文科东西你与生俱来你就要说话，或者国文你会看得懂，或者是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些东西，我们自然的就会比较接受，而记得也比较快。但是数科的东西就很难，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数学逻辑学的人，数学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数学包括三角几何代数，我几乎是为了这些东西而要放弃念书啊。所以后来因为我的父亲比较开明，他觉得说既然是这样，那正好那个时候国立艺专在招考，那么这是一个误打误撞，就说我有一个很开明的父亲，他本来是叫我去念美术工艺科，因为我画画画的还不错，但是美术工艺不可以接受一个同等学历，也就是高中的人，他们必须要高中毕业，所以他们学校就说你不妨去报考话剧科，那个时候叫话剧科，还没有改成国立艺术大学。那我父亲觉得说我一项演讲比赛话讲得很清楚，大概90%我也都拿到了冠军，所以父亲说可能这个戏我也对我来讲比较轻易的能够读到。我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就进入演艺的一个世界。但是在起先进入演艺世界的时候，我想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在这个里面要求得什么样的名气，或者是有什么名跟利。我只是因为我在学这个东西，然后逐渐的我发现在演艺的过程里面，在我这开始演绎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到哦，我真的对戏剧有一点执着。一路走过来，我发现说到现在为止，我对戏剧工作不管中外戏剧通，对我来讲通通一样，就说我会痴迷在里面，到如今还是如此。好的戏啊，或者是人家演的好的戏啊，或者是对于全世界所有的好的一些戏剧工作者，我都是很痴迷，到现在都无法自拔。因为常常他们知道说我看录影带可以看天亮啊，我为了要看奥斯卡的颁奖，我会晚上其实睡得很晚，我都一早爬起来，我没有能够完全了解他原文的意思的时候，我会晚上再赶回家，其实白天有好多事情要做，我会继续的再看3-4个小时，因为我要完全去了解到底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常常有人觉得说我大概是一个，我不只是一个疯子，也是一个傻子，你知道，我不只是一个演出者，我也是一个那个观众。这个大概就是我一生对于戏剧的一个 制作吧，就一脚踏进来了。
所以一直来说学戏剧是一个启蒙，但是真正开始演戏的时候，进到演艺圈的时候，是一个真实去 touch 去接触的时候，也就在这个当中执着的一个过程里面走了这么多年了。那我其实很想请马姐谈谈，您记不记得您进到演艺圈您第一次接触的戏是什么戏？
其实我们那时候出来机会不多，我们大概从学校开始在做一些实习的时候，是跟着一群老演员在演舞台剧。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第一出舞台剧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好像是在讲明初的一个故事，有军阀有什么，然后我演一个哑巴丫头。那时候我的扁桃腺出了问题，就是说一直声音会有一些问题，所以那个第一出戏老师很愿意我把我放出去演戏，但是他们又担心我的声音在舞台上如果连着几天下来可能不行，是正好这个戏是一个哑巴，所以用手语就可以了。于是我推出去的第一部舞台剧是这么一个故事，但剧名我都忘了，我只记得好多非常成名的演员，像以前的蓝天红啊，像王珏啊，像曹剑啊，像钱璐啊，像傅碧辉啊，大概这个戏里面都有他们。那个角色其实我蛮喜欢的。
在舞台上面演戏有前辈可以带着你演啊，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其实都是硬底子的资深的演员，当然今天有些比较年长的这些艺人也都离开这个世界了。
是
我对你自己来说，在投入这样一个戏剧当中，为什么这么痴迷这个戏剧？当然跟你后来接触这样的一个戏剧的一个演出其实有很深的影响啊。刚才你谈到说你非常的爱戏，但是对于做一个演员来讲，像很多人都会赞赏说，哦，马姐你演什么像什么，演什么就演得很好，我们知道你几次入围金钟奖你提名的荣耀，但是能不能谈谈您身为一个演员，你自己在拿到剧本之后你是怎么样去琢磨进入角色当中？我们只知道说你很难出来，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好像每一次你演完一档戏之后要出来那个情绪是很难，但是怎么样进去呢？是也许听众会很好奇说，马志琴当初是怎么样进到这角色当中把这角色演得不孕不火的？
平良姐演艺事业是要经过一个训练，在我们所得到的资料里面，所有的中外的艺人其实他们如果能够成名或者怎么样，几乎他们都有受过专业的戏剧训练，也就是说表演它是一门艺术，它是要经过训练的，所以你经过了这个训练以后，再加上前辈的对你的一些引导，你会晓得说我怎么样把我自己带进这个角色里面去。当然只有两个字，也就是用功了。你的设计不见得是导演的设计，在我们一切的整个戏的演出里面，编剧给了这个角色有生命，但是导演给这个角色也有生命。那作为一个演员，我想基本上要尊重他们两个的意见会比较多，而自己再加上他们两个的意见，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再加上旁边这些所有跟你演出的人，你才能合为一个角色的生命，你才能够给他。那平常讲我是从学校出来的，那么多的前辈带领之下，我的感觉就是老一辈的艺人是非常的准时，非常的用功，非常的沉在戏里面。那我也就是接受这个，就是非常的准时，非常的用功，非常的沉在这个戏里面，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现在看一部分新的人在演戏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点感慨，就是说好可惜啊，长得这种俊男美女啊，可惜没有经过一个训练，所以他们的表演是在浮面的，他们很不容易进入角色，不代表他们不用功，只是说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去把他们带领到这个角色里面去。那我是一头栽进去以后，因为我的个性我很好强也很执着，就说我接任何一个工作我都会一头就栽进去了，我不管有多么的困难，但是我不想输给别人，所以戏剧的工作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头我就会栽进去，我觉得说我不要输给前辈，我也不要输给旁边的人，那我就是努力去贯穿编剧跟导演给这个角色的生命，我努力去体会去把它演出来，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如此，到现在为止好像我也是这样，比一般的人用功一点点。
所以在戏剧的舞台上面你有你所谓的一套 逻辑去走哈，你就
是
有你的一个原则，从来前辈学习的，包括你自己自我的期许。
是，
不过就像我刚才前面带到说，从人生的舞台上面，您自己在自己的角色当中的扮演就没有这么的有着力点了哈。也许你很想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很想扮演好一个妈妈的角色，甚至很想扮演好你自己对自己期许的一个角色，但是事实上都。很多东西是不能向外人说的，可是自己也有很大的无力感、哦
嗯、
所以我们来谈谈您自己生命当中的演出的部分吧。我们知道其实在你的人生里面，其实从小到大您的人生都蛮顺利的、哦、就像你刚才说有个开明的父亲，然后也很顺利的就进到了一个艺术的领域去发挥你的演戏的一些恩赐。那但是在你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打击就是婚姻方面，感情方面，知道说马姐其实您经历了三次的婚姻，而在这婚姻当中不止给你很大的打击，而在这个当中它也带给你很大很大的痛苦，还有就是你花了很多的心力要去挽回感情、嗯、包括求神问卜，甚至供养各路的神明跟小鬼找鸡童所以能不能谈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因为在人的眼光水银灯下看到的马志景是很我们说很酷的啊，是很能够照顾自己的很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嗯、
但是真正生命里面的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跟我们来谈一谈。
其实我刚刚在听那第一首歌就是对生命的执着，其实这一辈子我觉得说我对生命执着是年轻的时候就说非常自以为是，我认为那个就是执着，其实现在想想是不对的。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我蛮喜欢有家的感觉，就是我一直觉得说一个女人就是应该属于家庭的，所以有很多次的机会，其实在演艺界里我可能会比现在比较更可以发挥一点，可是为了家庭或者在两者要选的时候，我往往会放弃事业而走进家庭。可是走到家庭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维系一个家不是我想象的这么单纯，这个家庭整个的一个家庭它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两个家族的一些征战，而所有的家长他都不能体会，每一个父母都认为说我给你们的生命，比如说女儿是我的，或者对方觉得儿子是他的，所以他们都觉得说我的儿子我是这样教的，那我们这边也会讲的，我的女儿我也是这样宝贝的，所以两个家族就会有战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两个年轻人在婚姻里面的应该讲那个点。那在我来选择，我觉得家很简单的，我的想法也很单纯，就说两个结婚就是我们两个的世界嘛，我管那么多。但是当我接触到真正婚姻的时候，我发现说管的人还真多，往往这我觉得说管的真多的时候，我选择就说我不要大家管了，我所谓的不要大家管就是我拒绝所有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离开婚姻了，大家都管不着我了，我很要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我非常非常着重我自己的私人的空间，是我一直到现在还在着重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每一段的婚姻都是我很烦了，我不要再面对你们所有的人，在婚姻里面我回想没有对跟错，我只是我觉得说我好烦啊，怎么那么多人要管着我的事情啊，包括我的家族我的朋友甚至于我的同事，他们都会对我的婚姻有意见，在我来讲就很滑稽，为什么我的家庭生活要大家来管呢？那我选择一条路，就是说你们大家都要管，我一定让你们管不着，就是 OK 离婚，那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变成我又变成一个人了，你们来批评我吗？没有了。你要管吗？你们管不着了，因为我不属于谁的太太，我也不属于这个家庭。你们再想管我吗？找不到我了，因为我会把我自己关起来一阵子，没人找到我。我把这个作为结束。其实婚姻里面，你说现在我去探究谁对谁错，我从来没觉得是对方不对，或者我不对，或者怎么样，或者哪一个的家庭不对，或者是我什么人不对，都没有。我只是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很烦你们都在管我的时候，我就不要管了，我就把它做结束。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说，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是我不想被管了，我也不想说你有人来指挥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很安全的一个办法就是啊，把它结束掉嘛。结束掉的时候你们都骂我好了，我愿意承受，但是我就是不必跟大家去解释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这个是我对婚姻的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执着，就是我认为我的 选择是对的，实际上当然带来有很多后遗症。
是，嗯，我想包括不，当然对方也会受伤害，但是你自己也在这当中，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婚姻有一些伤害。就像你刚才说，其实很多人在管你的，当然我们说用管是你的角度，但是其他人可能是所谓他们的关怀，
关怀，嗯，
或者是说很想帮忙哈。越多的爱，越多的关怀，跟越多的关心，都造成你一道一道的捆锁，让你透不过气来，嗯。那你选择用这种离婚的方式去解决你自己在婚姻上面对的问题，
嗯，
可是事实上你也曾经透过求神拜佛的方式，嗯，为什么那时候你会想到的方式其实是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花了很多的金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表示说你其实不是那么觉得那个是唯一的方法，你还是寻求别的方法，嗯，能不能谈谈那段你又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在？
其实这是在我来讲是第三段的婚姻，因为这个第三段的婚姻实在是一个我的一个选择，我不能说它是错的，到现在我觉得说我从来没有去后悔说我选择这样一个，因为我的先生比我小很多岁，小到11岁，那当时我从来没觉得，我就觉得说我要做这样的选择，第一个他的家庭不会给我带来压力，因为他不是什么豪门啊，他也不是书念得很好啊，他不是干嘛，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没有背景，我觉得哦，这个就是最好的，因为没有背景就没那么多人来烦我。第二个就是说，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年龄的距离，我只觉得说啊，这个没有背景是最好的，因为管不着我了。那终于我可以找一个，我比较可以，只有两个人。因为他比我在年纪上的这个落差，很多事情可能我比较可以做主吧。但是我忽略到一个男人，如果他是真正没有用的男人，才会让你管。如果他自己觉得说他很有用的时候，他不见得是让你管的。但是我忽略掉了，因为我一直在婚姻里面都是采取，就是一个主导，一个主权，一个主控，就我是无形的，我不是故意要去做主控或者主导。但是非常奇怪的，到最后那个结果一定是我变成我是在主导所有的事情。可能我的先生们对我都蛮容忍的吧。当然也许我也有我比较可爱的地方，他们会容忍我的那种，我比较急躁，我很难安静下来，所以他们比较包容的就是我在那个急躁的那一刹那他们就不是很讲话，那么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就变成说我觉得说我是对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指出那是错的。所以在最后这一段婚姻里面，因为时间实在很长，还非常长，因为我第一段的婚姻很短就没有了，我们都太年轻，我第二段的婚姻因为相处的时间不长，是因为我的先生是土木工程师，所以他必须要常常出差到外地，所以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最后一段婚姻几乎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太长，十几年，而我们相处的时间又很长，最后就落到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三角的关系里面去。我起先希望说我能够求助于这些，去问一下，因为很多人在我旁边会跟我讲啊，你去问一下吧，或者问一下神明啊，你卜个卦到底怎么样，你可怎么样。人在最软弱的时候他会相信这些东西，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啊，我就去问，而我从来没得到答案过，我真的很累，我觉得我好累啊，我没有办法得到答案。那当然最后有一件事情让我做了一个决断，我们现在应该说那个是法师吧，他就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的话，他说其实在我们来讲我们也很不愿意去破坏一个婚姻，好像他们讲了如果是破坏了就会有一些他们要背很多的负担，但是如果真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要花很多的钱来解决。当他告诉我一个数目的时候，我回家以后我就笑了，我就觉得说我这个已经50多一点的人居然愚蠢到我会去相信这些事情。这个钱的数目不是说那个钱当时我出不起，我只觉得说太滑稽了，马姐你活到50几岁居然愚蠢到去相信这样一件事情。我那时候给我自己的决定就说啊，我不要了，我所有东西都不要，我也绝对不会再去相信求神问卦法师做法可以去解决我的婚姻的问题，其实我的婚姻问题还是要我自己解决。我就在想说这个三角关系怎么去解决它，我的先生从来没有跟我主动的提出要离婚，他只觉得说给他一点时间跟空间去解决一些问题。在我来讲，我忍耐了1年多以后，我发现说我给你再长的时间跟空间大概也解决不了， 其实每一个婚姻里面它包含了两个切身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感情面，第二个就是财产，第三个就是孩子。我都觉得那个不重要，我又跳回到原来的自我，我觉得说啊，我把它切掉吧。我跳出来那个三角关系的时候，我一定是最清醒的时候。我管他什么情感啊，或者财产的问题啊，和事业的问题啊，或者是孩子的关系啊，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而且每一次我在离婚的时候，我觉得说他们在财产上我是很快的放弃，我觉得说啊，我就是不要了，没关系啦，你给不给我都无所谓，我觉得我很年轻，我通通可以重来过。对孩子，因为一个婚姻里面常常我听到先生，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谈条件的时候，第一个财产，第二个就孩子，他们常常会拿孩子作为一个最后谈判的筹码，就是说我要争取监护权。而在我这个人就是说，我已经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绝对不跟你争所有的事情，我就觉得你要就 你要嘛，你养 OK， 你养很好，因为你是他的父亲，我是他母亲，你养跟我养的差不多，我不相信你不爱他。所以最后他们要跟我以这个作为最后条件的时候，我会立刻签字说 OK 给你，所以我的离婚书签的都很顺，因为我不争执的。那最后一次也是这样，我用了一个很激烈的手段去结束这段婚姻，我的先生只给我一个说，他说我要签这个离婚书可以的，是无条件的。我说你所谓的无条件是什么，他就说无条件就是什么条件没有。那我说你要什么东西，你要放弃所有的。其实他还在给我做迂回，希望呢我珍惜那些东西以后我会不签，可是我说那我就不要，包括那时候我们有合的公司的股份什么，我说哦都不要，你要就给你啊。其实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我都不管。然后到最后就说那个小孩的监护权是我的，我考虑一下，我就说 OK 给你。其实那个小孩是因为我四岁才跟这个最小的小孩子，我非常非常的宝贝。但是奇怪，在那一刹那我的心非常的硬，我就说给你，你要就给你嘛。只是这个孩子他带了没有几天之后，他实在没有办法带，因为他也是一个人，他不像我过去的先生有家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去抚养这孩子，他也有无力感，就说这小孩如果他要去抚养的话，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托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带，我也觉得说也没什么关系，你要我帮你带当然可以了，本来就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就接手了。可是我接手下来真的是好累哦，我才回想到以前那些先生抚养那些孩子真的很辛苦，因为我现在抚养这个孩子十年来哦，我很辛苦，但是现在一切都过了，一切都过了。所以在那段时候里，我的求生问卜问什么，我觉得我其实人在绝望的时候在找神，而那个时候我只是不知道哪一个神是真的可以给我一个答案的神。那一直到一个非常热爱基督热爱上帝的一个基督徒，我的好友黄玛丽，他给我带到这个上帝的面前来，我才知道哦，有一个神他是可以引导我教我爱我，然后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事情，才进入到一个这个基督的世界里。那我以前是为戏剧痴迷，现在我每天是觉得说我享乐在那个读经的喜悦里面，是这样一个转折。
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
他是我生命重新抬头高望，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
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它是我如
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亮光。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
听到你前面这样子一段故事，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许多人面对婚姻的解决方式，或者是当面对必须要以离婚收场这样的情景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体会马姐那时候为什么这么的，我们所谓的阿萨里，这么爽快的去面对这样子一个婚姻的结束。那可是我想谈到这边，刚才马姐有提到说，事实上后来你也真的遇见了这位真神，当然是后来是透过黄玛丽这位好朋友的一个引介。那但是事实上，其实这是今天回过头来你才在想说，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找神。
是。
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过程当中，也许你并不认为你在找神。好，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让你愿意接触这个信仰，除了是好朋友的介绍之外？
其实当初我在找的可能是一个答案吧，就说 我永远搞不清楚在这个两性关系上面究竟要怎么相处，包括你跟父母的相处，你跟你先生或者你的男朋友的相处，或者女朋友相处，或者是母子，或者是母女的相处，或者是朋友的相处，我永远活在一个自我的世界里面。我就是觉得说，我不高兴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就不想跟你讲了。你再可爱，我觉得说我不想讲了，我就掉头，我就会走。所以常常会伤害很多的人。我伤害了人，他很不舒服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是因为我太自我了，自我为中心，我就觉得说没什么，我不想跟你讲话，我就不跟你讲了吧啊。所以我常常在人际关系上非常的软弱，而且很不好。而在一人之家，寇少云牧师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打转，他一直在告诉我们如何两性关系的相处，不是男的跟女的，是你对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跟朋友、跟母子。他每个主日的讲道，他在环绕这个东西，才会让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我终于了解，原来圣经里面通通有解释了。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翻过圣经，所以变成说我一直在找答案，在各种神明里面找答案。最后我终于找到很多的答案，是圣经里面很明确的告诉你的答案在哪里。所以才让我这样坚信不疑，我觉得说我找到答案了，而这个答案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非常非常明确的答案了。那这个实在让我非常的兴奋，第一个，第二个也是上帝安排在那个时间才让我认识他，也有他的作用。我不历经这么多事情，我现在不完全的相信，可能我还在摸索，可能我半信半疑，可能就点我一下我就忘了。可是现在他给了我很多的管教，他要让我在那个生命的历程里面经过这么多事情以后，他就把我一把抓出来说，好，现在是你应该出来的时间，你要坐在你该坐的位置上。于是我现在知道了，我坐在我该坐的位置上，我在每个经文里面找到答案，然后我在每个主日里面晓得说，哦，我那件事是不对的。我想是这样一段经历。
在你的人生历程当中，我觉得前半辈子啊，真的是活在很自我的一个态度当中。
是
啊，但是在信主之后的你的生命一定有很多的一些调整。
其实我刚开始到教会，我跟你讲，黄玛丽带我到教会去，她老觉得说我好像被什么事情捆绑住出不来，其实就是自我的执着。其实我去教会直到我受洗都是糊里糊涂的。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公车上看了下大雨啊，我就心里很烦，有很多别的事情烦。我也不是很真的，我就很戏谑的讲啊，如果你真的是上帝，你是神，那我下车的那个时候，你不要下雨，我就不会淋到雨，那我就相信，你知道吗？我就是脑子闪过的，我并不是在试验他，或者我有一点讽刺我自己的，你知道，觉得说我去教堂目的到底是什么？哎，我真的在我下车的时候真的没有雨了，就点醒我说。好像有人在提醒你，你必须要去信一个真的神。可是你知道人蛮健忘的，就说提醒你一下 OK， 我就是做礼拜比较勤快一点，没有那么被动了，或者是不会太犹豫了。自从我接近教会以后，我觉得永远有两个声音在我脑子里，一个就是 yes， 一个就是 no。 每到我做主日的时候，那个就说啊，你要去主日，另外一个声音就说啊，去干嘛，你有很多事情做。所以一直有这个声音，到第一次那个不下雨让我吓了一跳。第二次是我早上出去了去做主日，一直到晚上回家，我大概有12个小时，我一壶水烧在瓦斯炉上。而我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说哎，那个炉子没事，那个炉子也没烧红，瓦斯仍然还在烧，屋子里没有瓦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进去以后，我就把瓦斯关了以后，我真的跪下来说，主啊，好像真的有主。你一次一次的让我知道我的糊涂，跟我可能犯下一个非常大的灾害，你知道？因为你很爱我，希望点明我脑筋清醒一点。这个瓦斯炉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那时候开始觉得说，我真的要真的去寻找一些，究竟上帝是什么神？我所信仰的是什么神？后来牧师就叫我受洗。我跟牧师讲，我都不懂受什么洗啊！我说我不要。其实我在受洗前好多挣扎，我觉得说干嘛要我受洗？我没有懂啊。可这两件事情的发生让我有点警惕，我就说 受洗也好。所以在前年的12月28号我受洗了，我一直到受洗到去年的三四月我都有点糊里糊涂的。我现在比较了解可能就去属灵的征战吧，那个征战对我来讲很长，一直到那个时候是 SARS 的时候，人都戴着口罩都认不清楚敌我的，就每天这样子很冷漠的，因为都怕传染。我因为跟关毅是很好的朋友，那他追思礼拜我去了以后，我碰到他女儿李欣，就说你应该来一人之家嘛。我也觉得去，可是总是阴错阳差的没有去，但是主有安排，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的时候我就去了。我听到一篇道，就是那篇人际关系的道，而且 SARS 给我们很多的影响，就是说人本来就不亲近，变得更冷漠了。我深深的感觉到的确是蛮冷漠疏离的，然后再讲到人际关系，我就发现说哇，我的人际关系很烂。我信了这么久的主，我从来不敢告诉人家说我是个基督徒，因为我传不出去福音，我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当牧师在提醒你说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你的人际关系实在是蛮烂的，有很多事情要弥补。所以从那一刻我才开始说啊，我要认真一点了。我才问教会的兄弟姐妹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找神，寻找神。一人之家传到林慧君就主动找我，我才开始跟他讲我有点想慕道，我可不可以来听一些东西，于是他带着我，让我慢慢进入一个我晓得我信的是什么神，我晓得我在这个里面要有什么盼望，我晓得说这些盼望以后，这些盼望跟受洗只是一个开始，里面要学的东西太多。然后最后我晓得说，至少我听了这么多的道之后，我知道说有四个字是我很难做到的，就是谦卑跟顺服。哇，我在这个世上挣扎的非常的厉害，但是主有管教，你不谦卑你不顺服，他用各种的方法去管教你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天哪，我真的该学会比较顺服，也比较谦卑下来。感谢主，我在这个上面下了一个很大的功夫，而我现在感觉到我比较谦卑跟顺服了。我不敢说全然，因为偶尔的时候我那个脾气还会再上来，可是至少我在发完脾气之后，我觉得说天哪，主啊，我又来了，我又忘记了，然后至少我会忏悔。那个我想是我人生里面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以前我从来没觉得我不对过，老觉得说我决定了我就做，然后所有的错误我就来扛，我没觉得我不对过。那我现在知道忏悔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个经，
在基督信仰里面其实最先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认罪，
是
悔改，谦卑顺服。
是
我们真的很感谢马志琴马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自己生命的故事。在麦克风面前这么的坦诚的谈到你自己在生命当中其实是谈到很多失败的部分哦。
是。
那我们也知道说不止在婚姻上面，包括亲子关系上面的冲突也带给你很大的无力感哦。那因着这样一个信仰，是不是让你重新对所谓的亲子关系或者在面对情感的事情上，你会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眼光跟不一样的看见呢？
哦，那当然。我想我第一个做的这个人际关系就是我对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对我要求蛮高的，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对我的母亲对我要求高，我跟他反抗了几十年了，从来就是他讲了三分钟五分钟以后就开始很烦，然后我就用话会顶他，或者我把电话就挂了，或者我就走了，我就不想听。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受管的人，不爱听。第一个改善这个关系就是我母亲无论说什么话我都说是的好，我要谦卑下来，因为我希望我母亲也能够走入基督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一层关系我在改善，然后我第二层改善的关系是我跟我的儿子，我那个小儿子，哇，我跟我的小儿子简直他就是我的镜子，我有什么样的坏脾气就在他的身上完全的反射给我，就是我一看他发脾气我就影响，我就跟他一样。因为我母亲常常说啊，我终于在你的儿子身上看到你的样子，然后我很感谢你有那么个儿子让你看到你的德性，然后我就要改善我跟我儿子相处的关系，我去忍耐说我终于不做那个主控者，就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去怎么做。哎，孩子哪里是你能控制的，但是我永远在做这个。前面的孩子跟我没有相处的这么长，他们都是父亲带大的，所以我没有这么做主导，而他们也在一个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反而他们变得比较乖。这个跟着我的这个小孩大概是因为我老这样子，所以他比较不乖。 第二件事情很努力的去做那个亲子关系，就是我要必须要做一个比较谦卑的母亲，听听你的意见。这个关系好像在这前几个月里面，从去年几个月里面，我觉得好棒啊，他一天天在改善。一直到真的感谢主，主给了我在年前有整个月的时间，让我到美国去跟他们两个真正的相处。我住在我儿子的家，我每天到我母亲家去，然后真正相处。真正相处的时候，我发现说那个旧的老我又上来了。我母亲给我当面的时候，我又会很火，但是索性感谢主，在很火的时候，我说啊，主啊，我又来啦，谢谢你啊，你叫我赶快把脾气压下来，压下来了。但是我跟我儿子相处的时候，我又跟他冲突两次，很大的冲突。但是也感谢主，就是冲突完了以后，我熬不过去，我就说啊，抱歉，儿子，我妈刚刚是不是很不对？然后我就很幽默的看看，我就说你本来就不对，对，你搞什么东西啊？你骂我，我也没有觉得什么，你是我母亲，但是你这种神经，这种歇斯底里，我受不了啊！他说为什么你每一次都喜欢，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发了呢？你能不能发脾气就忍耐一下，然后你用另外一个方式告诉我，我一定会听。哇，我的天哪！我觉得说糟糕，完蛋了，我又忘记了。因为我一直在跟主祷告，就是说亲子关系什么关系要好，或者跟我母亲相处要好，跟朋友相处要好，这些我都慢慢在改。那我就问主说，奇怪，为什么你老让我一个人呢？其实我有很好的婚姻关系，但是我现在是一个人，我十年来是一个人，是主，你为什么呢？我老得不到答案，因为你知道祷告老希望得到答案，我这个祷告从来没得到答案过，其他的祷告我都有得到答案，主都有慢快或者答应你或者不答应或者怎么样，我都很清楚的知道，我有这件事情我是不知道的，没有答案。我常跟牧师讲，我得主给我的恩赐很多，哎，我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凡我所求都给了我回答，而且满满的，我说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回答过。我的牧师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哪件事情，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我要问什么。后来等我过完年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一回到台北你就要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跟那个你在休假的时候是不一样。当我在读每天经历神的时候，每天干嘛的时候，我因为我落下了蛮多的作业没有做，我这个人有很好胜心很强，我希望是我完整的回到基督之家，一人之家，然后我完整的做到牧师要我做的事情。我发现说我都没有做到的时候，我又开始在那边说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又开始变成一个人了，我又不想接触所有的事情了。跟着是有一个好清楚的声音跟我讲说，马志清，你什么时候学会两个人相处，你学会那个谦卑跟顺服的时候，你就有人出现。我就现在才想到说，主不是说像别的宗教说哦，突然天上来个声音了，或者你翻到什么东西有个神迹出现，不是的，是无形之中掠过你的一个念头，是主给你的。那个好清楚，让我说我马上抓起电话就跟我的传道讲，我说刚刚好清楚，我自己告诉我自己，你学不会跟人相处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我觉得说我大概在这方面要下很大的努力，可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生命里面会出现让我可以不要那么寂寞。可是我现在比较没有埋怨的成分了，我觉得说假如我学不会的话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努力往这个上面去学。其实我的感觉，我这一阵子天天经历神，而且属灵的征战一直都在，但是给我一个很好很好的声音，我愿意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就说凡事主必教训，但是也成全，所以我一切先要感恩，感谢主。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资深艺人马之晴小姐。在今天我们和你一块分享马之晴的生命故事， 不管是哪一种角色，马之琴都能够全力以赴地去扮演好它，并且在戏剧的天地当中受到许多人的肯定，得到了许多的掌声。但是在他自己人生的舞台上，他却走得非常辛苦，走得非常的孤独，甚至于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苦闷是不足为外人所道的。在今天的生命故事当中，我们分享到了马之琴在面对感情生活的一面。面对感情，他追求自我；面对生活，他也追求自我。因着自我这两个字，他牺牲了三段婚姻。在这三段婚姻当中，他虽然走得好像很豪迈，走得好像是义无反顾，但是在这三段婚姻的失败过程当中，他却越走越无力了。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高低起伏，都有悲欢离合，没有人可以确实知道自己到底下一步该往哪里走。马之琴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他好像每一个角色都无法恰如其分地扮演好，一直到他遇见了人生舞台上的大导演。今天的他心中有了一个归宿，人生对他不再是个无边的折磨，生命中也不再只有烦闷跟忧虑，因为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面，他遇见了那位爱他的父神，而且他深深有把握这位父神是与他同行的。所以他不再是千方百计要去寻找爱的人，而是他能够拥有爱，享受爱。除此之外，今天的马之琴在待人接物上也有转变。我深深相信圣经里面的一句话真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应验了，那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盼望透过马之琴在节目当中所分享他自己生命的故事，能够对收音机旁的你也有一些祝福。我们真的很乐意帮助你，陪伴你更深的认识耶稣的爱。如果你想要更深的了解基督信仰，我们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圣经函授课程，要帮助你有系统的认识这个信仰。如果你愿意更深的来认识这个信仰，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取得了马之琴小姐的同意，将这集节目内容呢转制成见证的卡带跟 CD， 成为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的一部分。那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卡带或 CD 的事情的话，欢迎你来电话跟我们联络。您的电话可以打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你可以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那么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请不要忘了在前面拨02。如果想要用信函跟我们联络谈心，或者是询问有关信仰的问题，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美珍收，美丽的美，珍珠的珍。好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就跟你说声再会喽，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你，有一个平安健康的生活，并且天天有主同行，每天经历神。下一次见面之前，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说生命不稀奇。 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无